如果不想笑，那就听冷笑。各位好，我是长时间不更新，但不会永远不更新的情绪分裂主播小冷。好久不见，请来点掌声欢呼声，谢谢。从6月29号逆水寒开心服到现在啊，我差不多玩了一个多月的游戏。前期的时候呢是新鲜，现在啊是疲惫找气受。那渐渐的呀，我就不怎么想玩了，发觉还是录音比较好。生活中很多事情和爱人的步骤是一模一样的，都是千帆越尽，归来仍旧是你。我本来啊想把玩剑三的同桌拖进逆水寒的，谁知道游戏刚好改版，不好赚钱。我同桌望着50多G的游戏包，直接打了退堂鼓，并且直呼最近练车练得手疼脚疼，不适合打游戏。我不知道别的地方是怎么样的，但是在我们湖北地区啊，就是之前考驾照的学员大多都会给教练发红包啊，送烟送酒，这种做法几乎成了约定俗成的事情。那有一次呢，我同桌去路考，他怕不保险，就给教练啊塞了一个红包，结果教练不愿意了，他义正言辞地说，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们有规定的，不能收红包，你这不是害我吗？说完他取出红包里面的钱，把空红包还给我同桌了。我同桌啊虽然游戏打得贼好，但开车技术就很差劲了。科目一考完之后啊，足足在驾校又混了2年。有一年冬天啊，教练坐在副驾驶着喝水，他一脚油门窜出去，结果教练保温杯里面的水直接丢洒在了自己脸上，当场就烫起了水泡。虽然教练的面部已经红肿了，但他还是忍着痛在离开副驾驶室之前留下了一句忠告，好好考，争取后面的都一次过关，然后 你把那个驾照锁在家里的抽屉里，不要拿出来用啊，当做纪念看看就行啊。我前几天呢去了一趟青海湖，那从青海湖回来呢，我就回了一趟家。因为我一直想学车，觉得会开车的女生很帅气，所以呢我就直接杀到了同桌学车的驾校去了。去的时候啊，他刚好上车，因为太紧张把安全带插在了副驾驶的卡口里。完事之后呢，他就一直盯着教练看，还问教练，你咋不系安全带啊？教练看了他一眼说，你开心就好。我当时都笑喷了，然后我刚好注意到他们的那个方向盘啊有点松松垮垮的，我就问，我说你们这个方向盘看着好松啊，不会有问题吗？教练瞅了我一眼，特别淡定地说，之前有个学员每次遇到紧急情况啊，都不先踩刹车，而是使劲地拽方向盘，边拽嘴里还边喊绿绿。我之前有个朋友开车特别稳，坐他的车呢比较安心。我那会儿啊就有一个梦想，以后有机会呢我们一起开车去旅行。只不过现在看来，梦想就是梦想，黄粱美梦而已。希望寄托不到男性朋友身上，那就只能寄托在女性朋友身上了。我还有个女朋友林涛也在考驾照，不知道妹子学车都这样，还是这俩傻的都被我遇见了。有一天他去练车，教练大喊加油，他扭头对教练举起手臂说，嗯，我会的。教练又大叫加油啊，他甜甜一笑说，谢谢教练，我会努力的。最后教练直接被逼疯了，说我他妈让你踩油门啊，你个大猪蹄子。重点是奇葩事件不止这一个。有次练车刚好是下坡，他紧张的不知道干嘛，结果一脚踩到了油门，教练大声喊刹车，用脚刹。于是林涛就快速的打开车门，一只脚放在地上，
一步两步，一步两步，一步像爪牙，像魔鬼的步伐，像老妖怪来啦，像广场舞大妈。 出溜滑，我就打出溜滑，我的摩擦摩擦，我就打出溜滑，像广场舞大妈跟你啪啪啪啪。
我知道听到这里啊，他一定会对我翻白眼儿。对不起，我看不见。
打不过我爸，没有办法，我就是这么强大。追不上我爸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
经过千辛万苦啊，我这俩女朋友呢，终于拿到了驾照。开车的时候，有一个上坡等红绿灯，后来啊绿灯亮了，林涛一直不敢走。这时候旁边一个交警走过来问，咋了，这路灯是没有你喜欢的色吗？知道我为什么敢有恃无恐地爆他们的料吗？因为一个在实验离我可远，另一个呢去宜昌支教了，一时半会儿啊回不来。
打不过我爸，没有办法，我就是这么强大。追不上我爸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
林涛呢，从来没有去过宜昌，刚去的时候啊，就想去当地的景点转转，但是他又没有时间去知名景点，在路上呢，就拦住一个中学生，他问：“同学，请问这附近有什么地方好玩吗？”中学生听了之后啊，指着前方说。往前面走就有一个很不错的地方。林涛一脸茫然地说，我有点路痴，你能带我过去不？中学生一口就答应了，然后他俩边走边聊，热情地领着林涛走了十分钟差不多吧，最后在一个胡同口停下来，那个中学生指着前方说，你看前面有个网吧。作为一个旅游从业者呀，每次自己出去玩耍的时候还是两眼一抹黑，这真的不正常。武当山呢就在我家附近，但是我懒得去。少林寺倒是名声在外，我就想去看看。进了寺内啊，看见一个解签的大师，我就跟大师说，大师，我是做旅游的，我每天压力都很大，吃也吃不好，体重啊从90斤都降到84斤了，睡也睡不好，每天醒来都肩颈紧张，这么多年在武汉不能好好谈恋爱，也不能在父母膝下承欢，最关键的是还挣不到钱，还要面对各种压力。每天看着朋友圈那么多人出去玩耍旅游，我却不能。哎呀，我这个心里啊真的是太心酸了。大师听到这里啊，用右手捂住了左胸不语。我追问，大师，您的意思是说不要抱怨，要问心无愧，要对得起心中的梦想，是吗？大师摇了摇头说，你离我远点儿，我出家以前就是做旅游的，今天听你说起这些，我心里堵得慌。俗话说啊，风水轮流转，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，虽然看上去啊像是一句玩笑话，是吧？但其实也挺有道理的哈。原来呢我还知道勾三股四玄五，勾股定理，阿基米德原理，是不是什么阿尔法贝塔伽马德尔塔普赛因赛因赛因等于 cos 分之一。
小冷小冷，那个不是叫贝塔吗？
阿尔法贝塔贝塔，别说话，别回去别回去别回去。那个现在呢，现在我啥都不知道了，我只知道阿基米德原理是一个胖子洗澡的时候想出来的。还有那些说我读音读错的啊，这能怪我吗？上学时候数学老师就是这样教的呀，阿尔法就读成什么阿尔华阿尔法阿尔法阿尔法，贝塔就念成别塔贝塔标塔，伽马就读成哈马伽马 干儿吗？金儿吗？是不是？读者们，听众们，你们老师没有这样教过吗？啊？可能最近回想起学生时代太频繁啊，有一天晚上做梦啊，就梦见回到了学生时代。说实话，如果时光能够倒流，我真的很想回到上学的时候。毕竟这个月份啊，刚好放暑假，是不是？那去年暑假呢，我邻居大妈特意坐了2个小时的车去接孙子，但小孩不爱来啊。
奶奶家没有 WiFi 和智能手机，太无聊了。我还要打王者荣耀呢，我不去，我不去，不去，不去，不去，哼。
于是今年啊，大妈就提前2个月做好了准备，家里不仅装了光纤，还买了大屏智能手机。到了今年放暑假的时间啊，大妈特意给儿子打电话说，不用把孙子送过来了，我这农药正升级呢，顾不上照顾你们家孙子。从大妈家出来，一个租客家的小萝莉歪歪扭扭地举着一只雪糕走到我跟前，甜甜地叫了一声
姐姐，
然后把雪糕递给了我。平时遇到这种情况啊，我都会客气一下的，是吧？大人怎么能要小孩的东西呢，对不对？但这一次啊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就是突然觉得很感动。哎呀，你说小孩的世界多单纯呢，是不是？于是啊，鬼使神差的我就把那个雪糕接过来了，撕开包装啊，我就开吃了。刚咬一口，谁知那小萝莉啊就哇的一声哭了，然后她边哭还边说，
姐姐，我只是让你帮我打开呀，爸爸你快来呀，他欺负我，抢我雪糕吃。
好啦，因为时间关系呢，今天的冷笑在这儿啊就要结束了。如果你们有什么好玩的段子，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的平台私信留言给我，或者直接在本期节目下方留言。期待下期冷笑能够念到你们的留言哦。如果不想笑，那就听冷笑。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，拜拜。